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2月6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政府与国会合作加强威慑中共。
美澳防长声明，决心对抗中共破坏地区军事稳定活动。
中共黑客被控窃取至少2000万美元美国疫情纾困金。
美欧贸易技术委员会关注半导体供应链和中国非市场经济。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澳洲和美国国防部长5号在五角大楼会谈后发布声明说，双方决心对抗中共破坏稳定的军事活动。路透社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与澳洲国防部长马勒斯在华府会面，这是美澳年度部长级磋商会议的一环。两国外交部长6号也将与会。此外，英国国防大臣华勒斯预定参加7号在华府举行的第一场英美澳三方安全联盟 AUKUS 部长级实体会议。AUKUS 是为了协助澳洲打造核动力潜艇而组成的。这三国正面临关键时刻，将在明年3月决定潜艇采用英制或者美制，并为澳洲舰队规划蓝图。美国国防部上周发布一份有关中国的报告，指称北京当局正通过外交手段来批评破坏 AUKUS。 报告提到，中共官员错误地将 AUKUS 定调为核扩散行为。澳大利亚政府曾说，澳大利亚加入的禁止核扩散条约并没有禁止核动力推进。五角大楼会议后发布的声明说，澳大利亚和美国将深化国防合作，包括技术合作。
中国在爆发白纸运动抗议之后放宽严格的防疫限制措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一表示，中方应对疫情的策略攸关美国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利益，因此美方也希望成功。法新社报道，布林肯在《华尔街日报》主办的活动上说，我们希望中国让疫情状况恢复正常，这深切符合我方的利益。他说，这首要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但同时也符合世界各国的利益，因此我们希望他们成功。他指出，中国在先前清零政策大规模封控下经济放缓，对全球有巨大的影响。报道说，中国上个月底面临自1989年以来最广泛的街头示威活动，部分人士手持白纸以示抗议，民众起初不满对 COVID-19 严格的封控限制措施，随后的诉求包含要求扩大政治改革。中共的领导阶层迅速行动以驱散示威活动。两名知情人士近期告诉路透社，中共政府可能最快在7号宣布10项放宽防疫的 COVID-19 新的管理措施，以补充11月份公布的20项防疫优化措施。
联合国周一公布的调查显示，全球有超过20%的就业人员在职场经历过某种形式的骚扰或暴力。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与英国慈善机构劳氏基金会和盖洛普民意测验中心发布这份联合调查后，国际劳工组织说，职场暴力和骚扰是全球普遍存在的现象。这份调查首次尝试就职场暴力和骚扰的严重性和频率，以及阻止人们谈论这个问题的障碍进行全球总览。根据去年收集的数据，调查发现 22.8%， 相当于7.43亿就业人口，曾在工作期间经历过至少一种形式的暴力和骚扰。近1/3的受害者说，他们曾遭受过不止一种形式的暴力和骚扰。6.3%的人在工作期间经历过生理、心理和性方面所有3种形式的暴力和骚扰。针对121国共74000多名劳工访问的调查发现，在过去5年中经历过这种情况的人中，只有不到55%的人向其他人透露此事。
美国特勤局周一表示，中共黑客自2020年以来窃取了价值超过2000万美元的美国 COVID-19 疫情纾困基金，包括美国小型企业主贷款及10几个州的失业保险基金。 NBC News 报道指出，据信作案的中共黑客团队在资安研究界被称为 APT41 或 WINTE。 专家们表示， APT41 是一个罄竹难书的网络犯罪组织，他们执行了种种有政府撑腰的网络入侵及出于金融动机的信息窃取活动。 这个黑客组织的几名成员在2019年和2020年遭到美国司法部的起诉，罪名是监控100多家公司，包括软件开发公司、电信供应商、社交媒体公司和电玩开发商。时任美国司法部次长的罗森当时就表示，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只要网络犯罪分子是攻击中国境外的计算机，窃取对中国有利的知识产权，这些黑客在中国境内就得以安全生存。欧盟执委会周一宣布，欧洲防御基金将首批拨款的12亿欧元用于下一代战斗机等各种计划。欧洲防御基金成立于2019年，在2021年到2027年期间，预算总额是79亿欧元，目的是支持欧盟国防生产和军事技术开发方面的合作。欧盟执委会表示，当天批准的欧洲资金将支持下一代战斗机、战车和军舰，以及在太空、网络、军事云端、人工智能、半导体与医疗对策等各领域的关键防御技术。其中近1亿欧元将资助西班牙公司塞纳2035年前开发欧洲高超音速防御拦截器计划，另外的7500万欧元将用于法国达索飞机制造公司开发的欧洲空中作战协同标准化计划。欧盟内部市场执委布勒东7月份选择了61项计划作为共同资助项目。欧盟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协助对抗俄罗斯，已经让欧盟的武器库规模缩减，这也显示出欧洲国家的军事能力有限。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政府与国会合作加强威慑中共，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 TechCrunch 本周一报道， Slack 首席执行官巴特菲尔德将于1月份卸任， Slack 的母公司 Salesforce 也证实了这一进展。巴特菲尔德将由 Salesforce 执行副总裁兼数字体验云总经理琼斯解替。巴特菲尔德去年在 Salesforce 以277亿美元的现金加股票交易收购了 Slack 之后加入了 Salesforce。 Slack 是一个团队协作软件，通过将团队、文件和工具集成到同一个中心，帮助协调项目。 Slack 于2019年以210亿美元的估值上市。巴特菲尔德在之前与他人共同创立了照片共享平台 Flickr 之后，于2013年推出了 Slack。 Slack 最初是作为内部协作工具而开发的。 Slack 领导团队的另外两名成员也将辞职。 Slack 首席产品官和团队协作提供商、负责营销、品牌和传播的高级副总裁将离开 Slack。
据 TechCrunch 昨天报道，谷歌当天发布了2022年中 Pixel Drop 更新以及2022年12月的安全补丁。首先， Google One 的 VPN 终于可用于 Pixel 7和没有订阅 Google One 的 Pixel 7 Pro 用户，这是在10月份与 Pixel 7系列一起宣布的，现在终于来了。 Pixel 7用户将免费获得5年 VPN。另一个 Pixel 7系列独有的功能是清晰的呼唤，这也是在10月份宣布的，能使你的声音对另一端的人来说更清晰，并阻挡背景噪音。 Pixel 7系列的最后一个更新功能是 Recorder Speaker Labels， 当使用录音机应用程序录制多人谈话时，用户将能看到不同说话者的标签。另外， Pixel 的耳机和手表也都获得了更新。
亚马逊公司已经开始取消其零售部门向新员工发放的 offer， 表明亚马逊的裁员潮已经波及到了零售部门。据此前报道，亚马逊的裁员主要集中于终端设备部门，但是目前看来已经蔓延到了零售部门。亚马逊部门代表已经开始给原定于明年1月份入职的员工打电话，通知其工作已被取消。亚马逊零售部门包括亚马逊网站、全食超市和自有品牌等业务。前两天，亚马逊还向数量未明的员工发布了裁员通知，决定合并终端设备和服务部门的一些团队和项目。这个部门业务包括 Alexa、Echo、Kindle、Fire TV 和其他的消费电子产品及相关服务。 亚马逊 CEO 安迪·贾西称，裁员将延长到2023年。亚马逊还将进一步压缩岗位，包括对 PXT 和门店团队加大裁员力度。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在七大工业国集团对俄罗斯石油设定价格上限生效之后，俄罗斯发动了新一轮猛烈的导弹攻击。乌克兰当局敦促民众尽量寻求安全庇护。与此同时，援助乌克兰的防御系统也已经开始行动。多地的民众将不时地能听到空中猛烈的爆炸声响，请听报道。
周一，乌克兰各地又响起了空中警报。由于莫斯科当局对乌克兰发动了新一波导弹攻击，促使乌克兰官员敦促平民寻求庇护，而官员第一时间并未通报人员伤亡的及时消息。这一轮导弹攻击也实质七国集团对俄罗斯海运石油设定的价格上限于周一生效当天。该协议允许俄罗斯石油利用七国集团和欧盟的相关机构运往第三方国家，但前提是以每桶60美元或低于该上限价格进行交易。莫斯科当局回应表示，俄罗斯不会遵守这一限制，即使不得不减产，并抨击七国集团是在进行粗暴干涉，违背自由贸易规则。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说，60美元限价仍然定得太高。他无法说这是一个严肃的决定，因为帮俄罗斯设定这样一个价格限制，对一个恐怖国家的预算而言相当的舒适，同时这将无法阻止俄罗斯继续发动攻击。自俄罗斯今年初入侵以来，美国及其盟友对俄罗斯实施了全面制裁，并向乌克兰提供了数百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尽管美国情报部门负责人上周六表示，未来乌克兰境内的战斗节奏将会放缓，双方都在为冬季后军事推进计划做准备。但德国总理舒尔茨周一警告，不要通过将世界划分为不同的集团来制造新的冷战。这进一步表明，西方对这场在欧洲造成能源和难民危机的对峙仍感到不安。当天，就在俄国发动新一轮导弹攻击的同时，俄国总统普京亲自驾驶一辆奔驰汽车穿过两个月前发生爆炸的克里米亚大桥，引发关注。从俄国国家电视台的画面显示，普京坐在奔驰车的方向盘后面，并询问袭击发生的地点。在一旁陪同他的则是俄国副总理胡斯努林。他还向胡斯努林说，克里米亚大桥仍然需要修复完工，尽管它受到一点影响，但我们需要使它达到理想状态。这座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克里米亚大桥是唯一直接连接克里米亚半岛和俄罗斯大陆之间的交通网，也是莫斯科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的象征。俄乌战争爆发后，数十个俄国军事车队都使用这座桥梁运送车辆、装甲和燃料。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台海局势一直是美国密切关注的问题。白宫周一说，美国政府正继续与国会合作，研究如何对中共加强威慑，防止台湾现状发生任何变化。请听报道。
白宫发言人卡林·让·皮埃尔周一表示，美国政府正继续与国会合作，研究如何对中共加强威慑，防止台湾现状发生任何变化，但他没有详细说明具体细节。台海局势一直是美国密切关注的问题。美国承诺向台湾提供武器，加强台湾的自卫能力。11月28号在白宫召开的新闻会上，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说，我们非常认真地对待我们的责任，帮助为台湾提供其需要的自卫能力。美国总统拜登11月14号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尼的巴厘岛会谈时，谈到台湾问题时，拜登警告习近平，美国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还警告说，美国反对中共对台湾的胁迫性和日益侵略性的行动，这些行动破坏了台湾海峡两岸和更广泛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并危及全球繁荣。12月3号， 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在里根国防论坛上发表讲话，重点强调了美国对中共的威慑力。奥斯汀说，美国不会允许中共改变印太地区现状和重塑国际秩序。美国具有战斗力的威慑力。他说，我们正在前所未有地调整我们的预算以应对中共的挑战。我们正在研发进行国防部有史以来最大的投资，并练就更强大的能力。我们正在对美国军队进行现代化培训和装备，以应对印太地区的突发事件。奥斯汀说，国防部终于在注意力和资源方面向亚洲进行了根本性和前所未有的转变。除了美国军方把加强对中共的威慑力作为优先事项外，美国国会也在寻求给予台湾更大的支持。国会仍在审议的台湾政策法计划未来五年向台湾提供6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第三届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部长级会议12月5号在华盛顿举行，美欧对于该如何应对中国非市场经济的政策有越来越清晰的做法，从建立缺芯的预警机制到针对中国的出口管制，双方都试图扩大共识。请听报道。
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 TTC 5号会谈达成系列共识。根据会后发布的共同声明，由于美国已正式通过芯片法案 Chips and Science Act， 欧盟版芯片法立法过程也持续进展，双方认清需合作促进供应链韧性。为此，美国商务部和欧盟执委会将实施一套合作减缓半导体供应链中断冲击的早期预警机制，而信息透明共享是这套工具的关键。声明指出，美欧将共享诸如公共部门对半导体产业支持的信息，以促进透明化，并打算与其他理念相近国家合作，对透明化做出类似承诺。声明举出四种做法，包括与产业界合作，促使半导体的需求更透明，增进对全球半导体需求的预测，避免各拼各的芯片自主导致产能过剩或瓶颈。美欧还将为此定期开会，分享需求预测的方法，分享政府投资半导体方式和条件的最佳实践经验，分享各自有兴趣投入的领域，并合作研发半导体。换言之，透过掌握全球需求、资讯透明和合作，应对潜在的供应链中断危机。美欧希望能避免在各自建立半导体产业链时出现补贴竞赛或扭曲市场。这次会谈达成的其他共识还包括将在人工智能、AI、电动车充电系统、数字身份证等领域合作，建立共同标准。除此之外，美欧也谈到合作对抗经济胁迫和强迫劳动下的产品贸易，以及对人权捍卫者提供数字保护，例如防止遭非法数字监控。双方发布的声明中指出，美国和欧盟对中国一系列非市场政策和做法构成的威胁表示关切。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共和党呼吁取消军队疫苗令，白宫坚持继续执行。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12月6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美中在中东地区角力升级，习近平本周将访问沙特；
共和党呼吁取消军队疫苗令，白宫坚持继续执行；
美国谴责俄罗斯针对乌克兰全境的大规模袭击；
巴西击败韩国晋级世足八强，日本点球输给克罗地亚。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白宫周一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最新一波袭击，称这些袭击显示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残暴。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谴责了针对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的残暴空袭。 在一份美国国防部的声明中，奥斯汀还表达了美国毫不动摇支持乌克兰反抗俄罗斯侵略战争的能力的承诺。上周五，七国集团和澳洲决定将俄罗斯海运石油限制在每桶60美元之后，俄罗斯周一对乌克兰全国各地发动了大规模导弹袭击。乌克兰国家电网运营商国家电力公司证实，俄罗斯袭击了能源基础设施，导致乌克兰紧急停电。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指责俄罗斯试图将冬季武器化，在最近几周针对乌克兰电力和供水发动空袭，以打击乌克兰人民的士气。
巴西队5号在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16强比赛中以4-1击败韩国，内马尔、小维尼修斯赛后表示，这场胜利要献给因为健康欠佳在圣保罗接受治疗的巴西传奇球星贝利。巴西国家队当天赛后在场边拉起巨幅旗帜，向82岁的贝利致敬。巴西队5号当天在16强赛攻势猛烈，上半场还没有踢完，小维尼修斯、内马尔、理查利森、帕奎塔已经陆续建功，巴西队很快就取得了4个进球的领先优势。韩国队的白胜浩在下半场虽然踢进一球，巴西队最终仍以4-1获胜。另一场世界杯足球赛16强5号出现了首场点球大战，克罗地亚与日本在正规赛上1-1打成了平手，延长赛双方都没有破门，最终克罗地亚在点球大战上以3-1胜出，晋级八强。克罗地亚晋级八强之后，下一站将在北京时间12月9号晚上11点出战巴西。
保护卫士9月揭露，中共政府在世界各地设立54所海外警察局，多数在欧洲。欧洲新闻网站 political.eu 周一报道，保护卫士后来又发现了48处据点，其中11处在意大利，其他则分布在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等国家。这份报告也指出，意大利政府早在2016年就与中共政府合作，直接促成这些警局的建立。保护卫士当时说，这些所谓的海外服务站名义上为中国公民提供更新驾照等行政服务，但也一直积极从事秘密和非法的警务行动，比如试图让居住在欧洲的中国异议人士晋升。除了已经曝光的西班牙和塞尔维亚行动外，位于巴黎的温州服务站至少进行过1次劝返行动。保护卫士在新报告中说，这与中共当局声称这些服务站仅提供行政服务的说法相矛盾。德国、荷兰和加拿大等一些国家已经开始研究这个问题并展开调查，意大利则是截至目前调查意愿最低的国家之一。
韩国2022年版国防白皮书将在明年1月份出版。韩国政府人士透露，2022年的国防白皮书草案预计将写入“朝鲜政权与朝鲜军队就是我们的敌人”。朝鲜军方5号、6号一连2天朝韩国军方与驻韩美军在韩国江原道铁原郡一带进行射击训练，并要求韩国立刻停止在前线附近进行军事挑衅行为。韩联社报道，韩国军方先前已经公布将发射24发多管火箭系统炮弹。朝鲜5号也以此为由，向东海上的缓冲区域发射了130多发炮弹，但因炮弹落点在北方界限以北的海上缓冲区之内，遭韩国批评违反了韩朝919军事协议。两韩紧绷的局势持续升温，朝鲜今年以来军事挑衅频率更胜以往。据多名政府消息人士的说法，今年5月份上任的尹锡悦政府发布的第一次国防白皮书草案中，时隔6年重新以敌方称呼朝鲜政权。若2022年国防白皮书草案获得通过，将会是韩国国防白皮书自2016年以来重新将朝鲜政权与朝鲜军队列为敌人。
白宫幕僚长柯兰周一说，美国总统拜登将在新年后不久决定是否在2024年总统大选中争取连任。柯兰在《华尔街日报》CEO 理事会峰会上说，拜登先前已征询过家人意见。80岁的拜登现在已是美国史上最年长的总统，如果他当选连任，未来卸任时将达到86岁高龄。柯兰是华府圈对此议题发表评论的最高层人士之一。他在接受《华尔街日报》播出的采访时说，他认为拜登的个人意愿是要参选的。 柯兰说，我从全国各地许多民主党人士那里听到，他们希望拜登参选，但我估计总统会在新年假期后不久做出决定，而我预计总统最终会决定参选。拜登本人已强烈表示他将再次参选，但他也同时保留不会参选的可能性，说自己是听天由命的人。
脸书母公司 Meta Platform 周一扬言，如果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提案，让西门机构更容易与 Alphabet 子公司、谷歌和脸书等公司集体协商， Meta 将把西门自旗下平台移除。路透社报道说，听取简报的消息人士说，国会议员考虑把西门竞争与保护法案纳入必须通过的年度国防法案中，以协助挣扎求生的美国新闻业。代表新闻出版业的新闻媒体联盟敦促国会将这项法案纳入国防法案，称地方报纸负荷不了科技巨头接下来几年的使用与滥用，能够采取行动的时间越来越少。如果国会没有尽快的行动，我们可能会让社区媒体成为美国实际上的地方报纸。澳洲去年曾推出类似的法律，当时新法在三月份生效之前，澳洲与大型科技公司的协商一度导致了脸书在澳洲停止在动态消息上提供新闻内容的服务。不过，澳洲政府近来的一份报告说，这项法律大致上已经发挥了效果。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中在中东地区角力升级，习近平本周访问沙特，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宇航局的猎户座太空船5号近距离越过地球，并借助重力助推重返地球，标志着阿尔特弥斯1号任务返程的开端。猎户座预计在12月11号上午9点40分降落在圣地亚哥外海的太平洋上，接着由美国海军舰艇回收并吊装上船。一周之前，猎户座太空船打破了纪录，成为目前为止飞离地球最远的载人太空船，与地球相距45万公里。根据阿尔特弥斯计划，美国正寻求在月球上建立长期太空基地，为继续前往火星做准备。美国宇航局预计明年执行猎户座太空船首次载人飞行任务阿尔特弥斯2号，届时将载人环绕月球，但是不登陆。阿尔特弥斯3号则会在2025年后送两名宇航员登陆月球南极地区，但实际执行任务的时间可能会大幅延后。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英国财政部正在敲定一连串计划，以监管加密货币产业，包括对外国公司向英国销售产品和投放广告设限，以及如何应对加密货币交易所倒闭等。熟悉内情的消息人士告诉金融时报，相关计划将赋予英国金融行业监理总署更广泛的权力来监管这个行业，包括监督公司如何运营和为产品打广告，从海外向英国市场销售加密货币也将受到限制。上个月，加密货币平台 FTX 向美国破产法院申请破产保护，震撼市场。英国相关部门很快就制定新的监管制度进行磋商。英国首相苏纳克四月份还是财政大臣时说，有效监管将有助于使英国成为加密资产技术的全球中心，且将鼓励未来企业在英国投资、创新和扩大规模。
根据路透社所见文件和消息人士的话，马斯克的大脑芯片公司正在遭到联邦当局的调查，原因是内部的员工抱怨公司仓促进行动物实验，造成不必要的痛苦和死亡，且可能违反动物福利法。全球首富马斯克的大脑芯片公司 Neuralink 正在研发一种脑部芯片，希望能帮助瘫痪的人再次行走，并治愈其他神经系统疾病。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FDA 负责审查 Neuralink 的医疗设备和相关的实验申请。这间公司在研究期间对动物的处理方式则受到美国农业部动物福利法的监管。FDA 也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周日誓言，除非军队的 COVID-19 疫苗强制令结束，否则将不会向前推进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但是白宫坚持继续维持疫苗令。请听报道。
美国各个军事机构一直面临征兵困难的问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疫苗令。据陆军部长克里斯蒂娜·沃姆斯说，美国陆军今年的招募目标是6万人，只达到了 75%。 共和党提名的下届众议院议长候选人麦卡锡周日在福克斯商业网络 Sunday Morning Futures 节目中说，议员们正在审核通过8170亿美元的国防法案，希望能取消对军人的强制疫苗令。这项强制令自2021年8月开始实施。当被问到如果不取消疫苗令是否会向前推进国防授权法案时，麦卡锡确认不会，并且表示他上周与拜登会面时谈到这一点，但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周一却说，奥斯汀部长非常明确地表示他反对废除该疫苗任务，而总统实际上同意部长的意见，也就是我们需要继续相信所有美国人，包括那些在军队中的人，应该接种和加强接种 COVID-19 疫苗。科比说，政府官员知道国会正在废除国防授权法中的疫苗强制令，但他补充说，疫苗正在拯救生命，包括我们的男女军人。五角大楼新闻秘书帕特里克·赖德准将也以美国国家安全为由承诺继续执行这项强制令。白宫发言人奥利维亚·道尔顿表示，共和党领袖麦卡锡向总统提出这个问题，总统告诉他说他会考虑这个问题。道尔顿告诉路透社，国防部长已建议保留该强制令，总统支持他的立场，关于国防授权法的讨论正在进行。共和党人一直在呼吁拜登政府取消对军人的疫苗强制令，称此举已被诉讼淹没，损害了国民警卫队招募部队的能力。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据路透社和《华尔街日报》周一分别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本周前往沙特，出席首届中共与阿拉伯国家联盟首脑峰会。而在当前美国与沙特关系陷入低谷的敏感时刻，白宫负责中东事务的高级官员近日明确警告，与中共的关系无疑将妨碍华盛顿与中东伙伴国之间的安全合作。请听报道。
据《华尔街日报》和路透社周一分别援引知情人士指出，中共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的首脑峰会预计将于12月9号举行。在峰会期间，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将访问沙特2天，而沙特也已向中东和北非各国领导人发出了中阿聚会的邀请，预计其他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也将出席。目前，中共已经成为阿拉伯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和最大的外国投资者。去年，阿拉伯世界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达到3000多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超过1/3。此外，还有20个中东国家与中共签署“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今年10月，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加不顾拜登政府的警告，执意决定减产，以提高全球石油价格，从而被认为是实际上资助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并加剧了通货膨胀。拜登总统和许多国会议员都已提出警告，如果利雅得当局不合作，美国可能会重新考虑美沙的安全关系。《华尔街日报》周一援引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称，美国官员已经警告沙特领导人，削减石油产量将被视为利雅得在乌克兰战争中选择与俄罗斯站在一起。曾先后在川普和拜登政府任职的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的拉姆利说，中共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扩张不仅仅在能源和经贸领域，也越来越多蔓延到安全合作范畴。他提到，美国过去一直不愿向该地区出售武装无人机，但现在中共已经进入这个市场，并向伊拉克出售彩虹四，向埃及和阿联酋出售翼龙无人机，使中共的武装无人机基本上已经充斥了中东市场。据白宫负责中东事务的协调官员麦格克日前在巴林的安全议题研讨会上明确表示，与中共的关系 将妨碍华盛顿与中东伙伴国之间的安全合作，并会平添出一个限制我们能做什么的天花板。这显示了华府在中共与中东问题的态度已相当清晰。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